我们今天进行到第617节，好，第三章的第617节。那第617节刚开始呢，他是在描写那个鸿雁从天上飞过去，成一个人字形，然后中间呢还有一小群好像被保护的那个样子。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大自然它怎么能够安排的这么好？比如说它行进的方式，甚至它也不用练习，也不用什么，它怎么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队形？然后这个队形对这个族类就是最具有那种保护的一种作用。哈，那其实我最近有看一段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段文章，或者它应该不是文章了，是一个图片，也就是说从精子卵子各自的成长，然后最后他们怎么样行进，怎么结合，你看了你真的是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奇妙这样子。好，那当精子进入卵子的时候呢， 它其实只有投进去而已，那后面是被截断的这样子。好，那它的整个结构就是它会把它拉进去，那它卵子会呈现一种毛绒状，让它很容易的这个生长这样子。然后每个期间的成长，你几乎是不可置信的它的那个变化。那篇文章我觉得还不错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外在的世界它跟内在的这个它的整个意念的构思，它其实真的是有关系的。那我觉得呢，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在学赛斯思想了，可是真正的赛斯思想希望植入我们心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他有给我们一些我们所要的答案这样子。所以这在这个617节刚开始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提到说，因此你会按照自己对实相的有意识的信念对所有收到的资料做反应，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先有意识的信念，也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当作是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而我们所反映的这个资料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所以才对我们所收到的资料做反应。那当然之前就有提到过，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情绪所造成的嘛。好，我们所每个人说都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想法会是一样的，因为一样的话他就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个体。好，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像这一章里面他在描述的，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很崇拜那种超能力、神通或怎么样。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的超能力、你的神通、你的我们说的通灵能力的话，基本上每个人是都有了，但是为什么他不会在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呈现太多呢？因为如果你有太多的这些超能力的这个感官的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你在物质世界把你的信念化成物质的这个现象呢，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你把事情都看透了，那么就没有办法把你的信念化成你的经验嘛。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本书你就已经早就看过了，好，或者是人家已经把电影的内容都告诉过你了，那已经把详细的这个 detail 都告诉你的时候，你走进这个电影院，你再重新欣赏它的时候，你会就好像在看一个已经看过的故事一样。那如果说我们对我们未来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好，比如说我几岁要生孩子，我几岁碰到什么人，我几岁会死掉，我几岁会生病，我几岁会做什么东西，我都知道的话，那不但不是不好玩而已，事实上是多少有一点压力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的嘛，比如说我几岁 要走了，或者 我要那多少，它是会有一个压力。好，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当他在告诉我们说燕子从天上这样飞过去，然后他一开始提到说我们对实相本质，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有意识的信念来对我们所做的资料反应，这里头有暗含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这个你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它完完全全只为了准备好来回应你的思想，你怎么想它其实准备好来回应你的思想。 那么你可能会说，可是我生病啦，可是我失败啦，可是我被人家遗弃啦，可是我孤单啦，可是我怎么样啦。但是这样讲，就是如果在你的游戏里面呢，它完全没有我们所谓的界限的限制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么你全部的资料都知道，你所有的信息你都掌握了，那么就变成根本一点都不好玩。就如果任何一个人到这个游戏场，他都是一千万分回来，那就没有人会愿意玩这个游戏，因为太简单了，对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让，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喝了孟婆汤才到这个世界？因为如果你不喝孟婆汤，你就没有办法玩啊，你的信息都知道啊，都不好玩嘛，你什么都知道。那现在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态度，就是说，那么赛斯是在试图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身体生病，你有病，你有痛，你有意外，你有情感上的伤痕，你有你觉得的困难，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你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作为自己体验自己的想法的一个界限。它事实上，它其实是一种方式来让你体验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一般我们在谈到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是说，发生这事情我得到什么好处啊？比如说公司内部在吵架，好，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得到什么好处？公司把我解雇了，我得到什么好处？我婚姻失败了，我得到什么好处？我今天生病了，我得到什么好处？我今天撞车了，我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它永远是在一种指引，让你去看看你的你存在的这个信念，以及你一直的情绪的这个方向，它无非是一个导引，让你导正到 你的现实的状态。这一章里面他讲的蛮清楚的，他说自我的更深的部分并不需要把自我对时间的意念放入考虑之中。那这里旧书的话是把时间的概念，那新书的话其实都把它改成意念。那意念概念是我想是一样啦，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更深部分，我们说我们有我感嘛，比如说有一个人创造 Amy， 你的内在自己创造你，对不对？那内在自己是你在内在你所外在自己看不到的那个内在的那一套思维方式，那一套观念嘛，那创造了 Amy。 那以内在的自己来看 Amy 来讲的话，内在自己他对时间并没有不需要有概念。好，因为你今天如果你不是在物质世界的话，时间对你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嘛，因为你是在广阔的现在里头。好，就是说对一个鬼来讲，我们这样讲难听一点，对一个鬼来讲或对神来讲的话，时间根本不是问题嘛，他根本连等待都没有，因为他不需要等待，对时间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问题。啊，
只有时间吗？
选哪一年去投胎吗？其实不是选哪一年去投胎，是选适合这个意识的演化的方式去投胎的。
时间只是恰巧
的、时间只是在选那段时间可能对这个意识的形式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去看一些像超龄七号这样的书的话，或者是如果你看银图，我这次因为从台湾回来就刚好有看到一部电影叫银图嘛，那这《银土》这部电影呢，它一下在一九几年的，一下在两千多少年的，一下更超乎好像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好，什么某个小姐她是好像是人造出来的，她的寿命就几年而已，她不断的在循环在循环，她不是真正的人类，她是人造人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她在谈到这个各个不同的时代的人的时候，她主要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她是同一个内在自己，他投胎到不同的时空里面。好，这是《银图》的这一部电影所要讲的。那如果你去看这个《超龄七号》的话，他也不断的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他一下又投胎到二零多少年，一下又什么一九几年，一七多少年这样子。因为时间来讲的话，当我们讲就是说速度如果超过光速的话，它其实时间根本就可以移动嘛。好，那什么东西超过光速呢？意识一定超过光速嘛。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意识其实是超过光速，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一下又到以前的时光，一 一下又到以后的时光，一下又到现在这个时光，反正你就乱乱跳。时间对你来讲，你在做梦当中，你时间对你来讲真的没有意义，你也不晓得多久。好，那时间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对时间，我们有一个刻度嘛。那我们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时间是一秒一秒的过这样子。那我之前我是有提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用电的角度去看的话，电通过铜，那么它的速度就非常快嘛，咻一下就过去嘛。那如果电通过非不良导体的话，它通过的速度就非常慢，而且会产生阻抗，然后会产生光跟热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高阻抗的话，它在时间在我们来讲的话，就会变成很慢很慢，对吗？因为我们仍然是由电性实相所造成的嘛。好，那如果人是一个不良导体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是体验它的通过的这个过程嘛。好，所以呢，他说自己的更深的部分并不需要把这个时间这样的概念列入考虑，因为时间对内在自己来讲根本就没有意义。好，对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其他细胞来讲的话，我们身体的细胞所过的那些生命的整个过程，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对吗？我的细胞可能两天就剥落了，或者是我的白血球可能120天我就走了，红血球可能多少天就走了。那可是他们在新陈代谢，我们并没有意义啊。对我们这个比他更大一点的这个自己来讲的话，这皮肤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认为那个时间对我们没有意义吗？你每天就换来换去没有意义吗？那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我们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每一直在转换，那个也没有意义吗？可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更替，它其实会造成我们的所谓的成长过程嘛。那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更替，它其实也造成我们内在的这个自我的一个知性上的成长嘛，或者经验上的成长。所以呢，他说自己的这些部分，也就是我们内在那些部分，也会处理通常逃过自我感知的那些资料。比如说我现在不知道的资料，好，那么我内在自己他其实还是会处理的，因为他也知道，他也我们可能忘记了，可是那些忘记的东西他永远会留在我们的内在自己里面。比如你年纪大了，你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记了，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真的有业障的话，我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老人痴呆，然后我就什么都忘记了啊！难道你这样就不会，就你的内心就没有谴责吗？其实是有的，因为你死的话，以前的记忆全部都浮上来了，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那些部分也会处理通常逃过自我感知的那些资料，你忘记了，想不起来了，可是你内在自己他其实是还是都会记得的哈。所以这些资料也许一直要等到自我时间的某一点的时候才会被自我认知。比如说我心中其实是很悲伤的，或者我某些事情我其实有什么想法，那或者是我有什么内在的知性其实已经出现了，可是我的自我并没有，因为我自我会带着一组信念，所以我没有觉察到也不知道。可是呢，你睡觉的时候呢，突然间觉得说，哦，原来他是很爱我的，我平常都不知道哦。突然间你在梦中，你突然间感觉到那个感觉出来了，因为当你放下了自我，当你放下肉体对外面的感知的时候，你的内在信息它其实能够觉察到那些通常逃过你肉体自我能够感觉到的资料。好，所以你必须要到一段时间之后，甚至死的时候，你才会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啊。当然，佛教也有这种说法了啊。佛教的那个阿那含，就是说死了以后就知道了，所以他就不往还了。但是他必须要等到死的那一刻，离开肉体的时候，他才能够完全证悟，这样子啊。所以，自我对时间，尤其是钟表上的时间，是相当认真的。当然嘛，哦，我们当然要很认真嘛，每一天要。什么时候要缴电话单，你能不缴吗？所以这个是很认真的，因为他必须要直接的对日常世界打交道，你不能说我要报税然后不报，你会被罚嘛。但是即使自我到某个程度也是明了时间的时间，那个钟表的时间其实只是个习俗而已， 但是却不愿意打破这种习俗。我不愿意打破这个习俗，应该是讲就是说，你会把时间把它规划得很好，然后每一刻时间你都想要尽可能去把它应用到最好。那赛斯在他的课程当中，他也提到 一句话，他是说，时间如果你要储存它，你就会勒死它嘛。啊，这个好像是在神奇之道，他也提到这一点嘛。哈，那为什么我储存它，我就勒死它？因为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规格化的东西。然后呢，因为我要在这个规格化尽其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我要把时间储存起来。所以呢，因为我要储存起来，我就不会让它有一个自由，我的心智不会让它是一个自由转动的状态，那你就会勒死它。就好像如果你把钱一直存下来的话，其实你也是勒死钱了，因为你没有在用它嘛，对不对？你不管什么事情，如果你专注在那上面，然后你就不会不想动的时候，你就勒死它嘛。啊，比如说我认为全世界最重要就是我的配偶。那么你把所有的焦注在放在你的配偶，那么你就勒死他，因为你不会再移动了嘛。所以这个习俗一般我们在时间跟空间的架构里面，当然这个习俗我们是不愿意打破的，我们不愿意让我们自己好像对时间是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好尽情的那种状态。好，那所以古代的话，有一个野人就跑到皇帝，跟皇帝讲说，你知道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就是在外面晒太阳，我把这个最好的信息给你，所以我们叫野人献曝。但是我是真的晒过太阳，我就真的就在屋外这样晒个太阳，那真的是很舒服，因为那种无忧无虑 relax 那个感觉。那如果人生活着不是某些方面也是一种对人生的生活的一种享受的话，那么你活着干什么？你活着不是要追求一个更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吗？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不太愿意把这个时间这个习俗打破。然后他说，自我常常忽略由心灵深处传到意识心的任何牵引跟意志性的资料。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当我们一直想在时间上很认真的时候，然后我们一直专注在物质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智就不会自由，所以我们就会忽略由心灵深处传来的那个牵引跟意志性的资料。那这个资料不是说完全的需要，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的没有用。也就是说，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那我这样讲就是说，好比一个比喻，就是我有一个 GPS， 那我往前走，那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然后信号过来说，你就这右边转了，那你就转了，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你是知道你怎么走的。好，比如说我到 Vegas 去，那我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我是知道怎么走的，可是某一段路我可能弯下去了，我要上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希望这个 GPS 给我一些 导航嘛。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希望有一些千里眼后意志性的资料，但不是在所有的时候你都要需要它的。好，因为如果你都全部用千里眼跟意志性的资料，那么你的人生就没有你自己的所以我的心念去创造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存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好 OK， 所以呢他说，偶尔当自我觉得这样的资料很有用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变得比较开放而给予承认。好，大部分的人，现在我们存在这个所谓的三度空间的人，不太会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的心念所创造的。100个人当中大概没有几个人100%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是相信50%-60%啦，好，而且会朗朗上口。可是如果真的碰到事情的话，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问题了，我现在这个事情很难处理，然后你会告诉自己说，今天我说碰到事情啊，人家这样抵抗我啊，是我的心念所造成的，你愿意相信吗？你一定把箭头指向他吧，他这个人我真的很无聊到无耻，但是你不会想到说会不会跟我的心念是有关的，根本就没有他的错误这件事情，会不会根本就是我自己的念头在出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100%相信比较难。但是偶尔的话，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真的有用，那你可能会慢慢去接受它，然后给它承认这样子。 他说话说如此了，可是前提是要怎样，这个资料要符合可能或者是不可能才行。比如说我今天哦跟你讲说这个墙壁后面呢挂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你觉得不可能，可是呢哎你闭上眼睛哎看到了，然后一认罪啊可能的，对不对？你会想哎跟着我想的一样的，那你说哦真的哦 一切唯心哦。但是如果下一次不行的话呢，或者你从来也 没猜对过的话，你就会认为说没有没有这种事情了。好了，你可能会认为说后面墙壁的那个围巾呢，你猜到了，但不表示所有的事情你都猜得到，也不表示你今天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你不会把它全部照单全收，你只会认为那件事情，哎，真的有在证明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开放一点点。